欢迎收听《黄皮子媳妇儿》第二集。上集咱们讲到，这蔡九到厨房，这无意间呢，发现酒缸里边泡着一只大死老鼠，他一声大叫，这黄英和三个老人就都赶来了。见蔡九吓得是面无血色，黄英笑道：“既然你都看到了，那我也就不瞒你了。”随后他与三个老人耳语了几句，他们转身走了。只有他们两个人的时候，黄英说了实话。他呀，本是这山中的黄仙儿，刚刚修炼不久成人形，蔡九便闯了进来。黄英见蔡九是仪表堂堂，谈吐不凡，便动了凡心，自认为和蔡九有一段姻缘。黄英笑吟吟地问蔡九：“你能接受我吗？”蔡九想到黄鼠狼咬断老鼠脖颈喝血的画面，就感觉血腥无比。虽然老鼠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可人们对黄鼠狼的印象也没好到哪儿去，尤其是他喝了两天老鼠泡的酒，实在是恶心至极，胃里边是一阵翻滚。不过面对着黄仙儿，他哪敢说实话表现出来，便笑着说：“啊，我能接受，我喜欢你，不管你是什么我都喜欢。”这黄英听了很高兴，眼眶都湿润了，他抱着蔡九久久不愿撒手。第二天一早，黄英送了蔡九很远很远，才依依不舍地回去了。这临走还嘱咐呢：“路上小心呐，尽快回来。”这蔡九一副深情的样子说：“放心吧，事情办完，我立刻赶回来，等着我。”这可不是他心里话呀，他心里想：“我可不回来了，我谁愿意跟一条黄鼠狼生活在一起呀？啊，难道一起喝老鼠的血吗？”想到这儿，他又是一阵反胃。当天中午，这蔡九就见到了窦信。窦信很奇怪说：“哎，蔡兄，没到约会的日期，你怎么提前来了？”蔡九说：“哦，哈哈，你约我，我自当早来呀，想与你多待几天。”两个人是哈哈大笑。朋友说：“你来得正好，我给你引荐几个人。”当晚窦信便安排下酒宴，这为蔡九介绍了几个朋友。这几个朋友呢，人人都是场面上混的，那自有一套规则，几个人也是喝得都很开心。酒酣耳热之际，几个人提出来他们想要认识本地的一个游击。这个游击啊，就是游击战那俩字儿，在以前是武将这么一个职位。就听说这蔡九和这位游击是从小穿一条裤子的交情，便想让他帮忙引荐一下。蔡九难得被别人如此重视，便拍着胸脯夸下海口说：“有我的这位朋友在啊，那我进军营就跟回家一样轻松。”转过天来，蔡九就带着窦信几个人来到了军营之前。蔡九上报名号，哎，确实认识，这关系也确实不赖。几个人呢，就大摇大摆地进到军营里了。可是他们的行为令蔡九的游击朋友很是不满意，因为这名游击是本地总兵的副手，那直接管理绿营兵，本地的军事要地，来就来吧，怎么能随随便便带陌生人进入兵营呢？还大摇大摆的，真跟回自个儿家呢？这什么地方？别拿这儿开玩笑啊！这游击就偷偷埋怨了几句蔡九，这蔡九也不在乎，就说：“哎，这都是场面上的朋友，不会出问题的。”这不仅不在乎，蔡九还大模大样的带领着他们参观了军营，是一路讲解。这个时候游击看不下去了， 这事儿一旦要被人捅上去，不仅这官帽不保，可能连小命都要丢掉，毕竟这是军事要的军营啊。他一气之下就命令下边人把他们全部都抓了起来，听候发落。没想到这几个人不仅不乖乖就擒，反而竟出手反抗，打死了几个士兵。这蔡九懵了，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啊。而且这几个人武艺都不错，军官只打伤了一个，其余的全部都逃跑了。经过审问才知道，受伤的这个人他们本是附近山上的土匪，一心想要造反，便想混入军营，准备里应外合，拿下军营，再图大事。可是还没审问清楚啊，这人就重伤死了。蔡九稀里糊涂的成了反贼，蹲在大牢里是不停喊冤。嘿，冤什么呀？一点都不冤。往往最能坏事的就是这样的朋友，仗着关系不错，好比你还随便呢，分不清轻重缓急，这叫四六不懂，什么也不是。这军营的这位朋友啊，这位游击倒不赖，他知道这蔡九就是读了好几年书读傻了，没什么坏心眼子啊，肯定是轻信了别人，便偷偷来见他，准备把他臭骂一顿将其释放。可是正在这个时候，手下来报说总兵大人亲自来了。总兵大人听说这事儿非常愤怒，不过听说抓住一个反贼又很高兴，马上要提审蔡九。哎呦，这游击朋友绝望了，如果总兵亲自审问蔡九，那可是要凶多吉少了。现在蔡九知道哭了，跟朋友哭诉，这游击朋友是摇头叹气，说只能最近大的努力试一试了。当天晚上啊，蔡九哭累了刚睡着，忽然听到有人在轻声呼唤他。他慢慢睁开眼睛，竟然是黄英，正笑吟吟地望着自己。蔡九控制不住哇的一声哭了出来，这黄英轻轻抚摸他的头，就跟摸狗脑袋似的，一言未发。等蔡九哭够了，一抬头，黄英已不见了踪影。第二天一早啊，那几个杀军官造反的反贼全都被捆得结结实实，放在军营大门前。总兵亲自审问了他们，几个反贼竟然异口同声说是被蔡九所擒，说什么蔡九武功盖世等等。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昨晚蔡九整晚都待在大牢里，并没有出去。这事儿怪了，总兵突然意识到这蔡九是不是一个世外高人呢？他立刻赶紧把蔡九给放了，并向上面举荐了他，算他戴罪立功，留在军中听用。这下蔡九呵，又牛气了，一下子成了一个武官，简直是一种讽刺啊。他读了几十年书，最后没走上科举的道路，竟然入了行伍。不过这都不重要，反正是当上老爷就行了。刚刚风光几天，军营就有一个传闻，说是附近有黄皮子的影子。蔡九一听这个消息，冷汗就下来喽。他这几天几乎忘乎所以了，忘了是黄英救了他。既然黄英能救他，那收拾他岂不是易如反掌啊？蔡九心中冷笑，哼，不要以为救了我就得感谢你啊，就忘了你是吃老鼠的妖精。于是啊，他开始琢磨怎么除掉黄英。那军中也有懂歪门邪道的人，蔡九是特意咨询了他，那个人给他出了一个馊主意啊，他听后乐得够呛。这天晚上，蔡九刚刚熄灯休息，黄英便来到他的房间。可是一进房间，黄英他提鼻子一闻，就觉得有这么一股子奇怪的味道，紧接着就是心慌意乱， 黄英转身要跑，可是不知道谁将大门给锁死了。随后从桌子底下、床底下跑出了很多大鹅，同时从房顶上开始掉落鹅粪。这黄鼠狼最怕大鹅了，尤其是鹅粪沾到身上就会全身溃烂。黄英是左躲右闪，但还是蹭到了皮肤上。这时大门开，黄英一喜，刚要窜出去，迎面却遇到一群恶狗扑上来就开始撕咬。他们全是黄鼠狼的天敌，黄英就算已经有了道行，可也是害怕天敌呀。不过这却要不了他的命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从房顶落下了一张大网，将黄英就扣在了其中。这黄英是拼死挣扎，门口突然又出现了很多士兵，是仗弓搭箭，一阵破空之声响起，黄英是全身中箭，血流如注。等到他彻底断气了，蔡九才敢露面。他面带冷笑，踢了踢黄英，啐了一口，骂道：一个臭妖精，还想嫁给我做媳妇儿，哼，简直是做白日梦。蔡九知道，茶棚附近还有那三个老人依然还是隐患，便马不停蹄地带领着官军杀到茶棚。他们一直搜索到天明，哪还有三个人的影子呢？这个时候，茶棚后面两棵大柳树引起了蔡九的注意。哎呦，这两棵大柳树很粗，树干弯弯曲曲的，这打远处一看，很像两个老头佝偻着腰这个样子。那旁边还有一棵黑不溜秋的杨树，难道那个是长长瘦瘦瘦高的老妇人？嘿，不管是不是吧，三棵树肯定是留不得。这蔡九马上下令砍倒他们，果然那两棵柳树竟然流下血来，而杨树却没什么反应。忙活了一上午，蔡九心满意足地回到军营之内，这回再没有后顾之忧了。哪怕没有找到那个老妇人，想来他也不敢送上门来吧。这天晚上，蔡九偷着到军营外面去应酬，喝了不少酒，摇摇晃晃回到军营时，他突然觉得尿意来袭，便走到路边撒尿。就在蔡九提着裤子准备继续向前走的时候，他突然看见草里有两个光点绿油油的。蔡九好奇心大起，不仅没跑，还往前凑了凑，想看清楚那是什么东西。突然光点抱起，一股腥风迎面扑来，蔡九连声音都没出一声，便被一张大嘴给吞了进去。等执勤的士兵在军营外发现一条黑色的大蟒蛇正在游走时，那蔡九早已经消失多时了。